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到地上来，为了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并且要扶保你自己的门徒走正路。主啊，2000多年前，是吧？当你骑上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何城的人都来欢迎你。如今今天早上我们也是，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也是欢迎你，你是王，你是万王之王，你是我们的王，我们要把一切尊荣、一切权能力、一切权柄，是吧，都归给你。所以我们更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做你的百姓，做你的儿女，让我们心中敬畏你，让我们心中敬畏你自己的话，听到你的道就要照着你自己的话语去行。求神你特别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灵心都能够谨慎，让我们身体有力量，能够专心的思想来聆听，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上个星期二的时候呢，那我陪那个师母去参加他的病科的那个测试。那然后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对那个看起来像中国人的一对那个一对老妈妈，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大概有60岁左右。那我刚刚坐下，那位老妈妈就开始问我说：“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啊。那我马上就起来就到后面去跟他们坐到一排，跟他们聊天，我问了他们几句话，从哪里来呀，做什么了。然后那个老妈妈她就说，我说你们在做什么，他们也是去那个考那个link，他们已经考过了，就是已经去报名了，但是报名了发现那个学校啊给他的家比较远，所以他就那一天呢再去呢重新改一个学校。那我当时还挺佩服这对老人，就这么大年纪了人家还来学英语的，我想这应该也是师母的一个鼓励。后来那个老伯伯就说他是2月8号才登陆的，对，一句英语都不会，对，他就说等一会儿里面那个办事的人出来的时候，他就让我是可以帮他一下，我说没问题，我就跟他们在一边谈的时候，我在想我说我怎么能跟他们传福音呢，怎么记到那个耶稣呢，后来我就把我的名字，把我的教会，我们教会的名字、这地址、我的电话写在一张纸上，就给那个他们看，我说这是我的名字，我说我是一位牧师，我在这个教会工作，这是我的电话，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我。没想到老妈妈一听我是牧师，她一下就很兴奋，说我也是基督徒，她说我已经受洗几年了，而且她在国语进行会聚会。我觉得他今天来那天来之前嘛，他因为他的女儿不能陪他们来，所以他说我就祷告，就求神今天让我碰到一个中国人，把事情能够办好。然后他就说感谢神今天遇到你了，而且你还是一个牧师，那我也感谢神让我充当一位天使。然后我就对他的丈夫这个老婆婆讲，因为他刚来嘛，我说你也要信耶稣啊。后来他说我也去教会，我也跟着他去。当然这三个星期天他那个牧师讲的，他叫人要忍耐，要彼此相爱，他这些都很好，他说我都很愿意这样去做，就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做。而且他跟我当时跟我讲了，他提了两个原因，他为什么能够拦住他信耶稣，一个就是神看不见摸不着，这不容易相信的。第二个他说我以前受的教育，他说人是那个瑞典人变来的，现在说神是杀我的，他一时还接受不过来。那我就给他讲了一些这方面的事，就鼓励他常常去教会听道，认识耶稣，而且希望特别我跟他讲说你要认识耶稣，为什么要听神讲。我们过去几天其实我一直也在思想这样，老婆婆说了一句话，跟牧师讲的人要忍耐，要彼此相爱，这都好，这些事情人人都愿意照着去做。我是在想这句话，我这句话是真的吗？人人真的都愿意忍耐吗？人人都真正的愿意付出爱吗？那我当然不愿意否定老人善良的心愿了，但是我觉得我越想我越觉得他说的不对。 这是事实。或者那是他对教会、对基督徒最初步的一个印象、一个认识。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当中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你刚来教会、刚接触基督徒的时候，你就觉得教会里面的人都很好，基督徒对人都很有爱心、很有热心。但是后来，当我们自己信了耶稣，我们进了教会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了，发现教会可能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好。基督徒可能跟平常人也差不多似的，其实不要说别人，就我们自己，你是能够常常忍耐吗？你是真的愿意像耶稣那样去爱别人吗？很多时候可能不是这样的，那这就有问题了。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受骗了吗？还是圣经说的不对呢？当然你没有受骗，可能有人曾经比较功利性的向你成员传福音，劝你信耶稣。如果其实你信了耶稣，你有没有受骗？圣经说的有没有错？是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不够全面，不够深入。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四五章十八到二十七节，其实就是一段让人感到不安、不容易接受、甚至反感的一段经文。圣经不是讲爱吗？耶稣这里为什么讲恨呢？而且你可能不会同意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那我没有恨耶稣啊，我也没有看到有人恨耶稣啊，基督徒也没有人恨基督徒啊，在加拉大也没有看到基督徒被逼迫似的。那耶稣这一段经文他到底在讲什么呢？是耶稣讲的错了吗？还是我们对这个事件、对周围的人的认识，甚至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不够清楚、不够准确？我不是要故意制造紧张空气，我也不是要鼓动民族仇恨，但是我盼望你能够明白耶稣的话。只有透过神的话，你才能够看清这个事件的本质。只有透过神的话，你才能够认清人的本性。也只有透过神的话，你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该如何行事为人，为耶稣做见证。第一点，我们来看主耶稣说，他们无故的恨我。我想这一点，只有这一句话，可能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不大容易明白的，别的经文呢都不容易解释的，都是非常明白的。所以耶稣可能说一句话，他们无故的恨我。那这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应该熟悉有一句话了，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些人恨过耶稣吗？他们为什么恨耶稣呢？你读福音书，耶稣一出生的时候，统治以色列的希律王当时就怕耶稣生了是做以色列王，所以就想把耶稣给除灭。大约33年后，耶稣又在罗马巡抚比拉多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给耶稣的罪名就是犹太人的王。其实比拉多他按照罗马的法律，没有查出耶稣有什么该死的罪。他本来想把耶稣给放了，但是因为他知道那些犹太人是因为嫉妒耶稣，把耶稣送到他那里，而且就是定义要借他的手把耶稣给除掉。那比方说他自己不愿意跟犹太人作对，如果犹太人动乱的话，他自己可能就要丢乌纱帽子，所以他出于自保就迎合了犹太人的意思，把耶稣交给他们定十字架。但是他对耶稣的这个罪名，犹太人的王，这是一个政治性的罪名，就耶稣是个政治犯。如果是按照他真的是犹太人的王，他想领导犹太人推翻罗马人的统治的话，那他的死罪就是钉十字架。这是当时罗马帝国对那些造反的人常常都是处以极刑，十字架的极刑。所以在这里看到那个恨耶稣的第一个因素是政治，就是这个世上的君王。这个世上的君王以为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但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耶稣将来要审判地上每一个君王，不管美国总统也好，加拿大总理也好，中国的总书记也好，将来都会在耶稣面前接受审判。你看历史世上的君王，很多时候是恨耶稣的，因为耶稣是真正的王，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王，就是历史的主宰是在这些君王手上。但是耶稣宣告他是世界的王，这第一个因素，恨耶稣的。第二个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第二种人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律法师，在犹太人中间居领袖地位的，他们认为耶稣挑战了他们的权威，他们认为耶稣破坏了他们的传统，他们认为耶稣不遵守旧约的律法，他们嫉妒耶稣，因为世人当时的群众都跟随耶稣去了。当一宗教领袖把耶稣抓起来审判他的时候，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其实他们也没有查出耶稣有什么可以被定罪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他们找了很多人来控告耶稣，但是没有一件可以得到确证。那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耶稣没有犯过罪嘛。那最后他们就定了一个什么罪名啊？最后当时的大祭司就问耶稣一个问题，到底是神的儿子吗？那耶稣就清楚地回答，你说的是。那这个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给耶稣的罪名，神的儿子。在他们看来，这是亵渎神。你明明是一个人，你怎么能够说你是神的儿子呢？而且神的儿子对这个对犹太来讲，他仅仅说你是神的儿子，其实他更深一步，这个是对犹太人，你说你神的，基本上就是宣称你是神，你跟神是同等的。那这个对犹太人说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觉得你是亵渎，你是健忘，不能越过你本来是个人，你怎么能说你是神？那这一点呢，是可以定你死罪的，因为按照旧约的律法，你亵渎神的话，真的就是死罪。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了，那耶稣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呢？如果他真的只是一个人，他却宣称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他的确是该死的，按照律法。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能说谎，他不能否定自己真实的身份，哪怕这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他也不会说他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那当他们犹太人审判耶稣的时候，其实问了很多问题，耶稣都不回答的。只有这个问题，耶稣直接回答：“你是神的儿子吗？”那我是。那结果，这个犹太人就把他定死罪。那当然，你不能够轻易的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恨耶稣的人只是那些宗教领袖。普通的犹太人还是很善良的，你觉得公义的，他们对耶稣其实并不恨耶稣。那如果你得出这个结论，你就错了。宗教领袖只是他们的代表，把耶稣送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的不仅仅是70个宗教领袖，有一大群人，而且很多人认为这一大群人可能就是一个星期以前他们吩咐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那时候喝杀了喝杀了的那一群人。但是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在比拉多面前就群情激愤，挥着拳头大声的呼喊，除掉他，除掉他。那为什么？你可能说这些无知的百姓被宗教领袖利用煽动起来，有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但是其实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耶稣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我了。耶稣的教训，耶稣的神迹，都是行在众人面前的，他不是在宗教领袖面前行神迹，也不是只是教训宗教领袖，他是教训所有的人，教训普通的老百姓。 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从耶稣一出来开始传道行神迹，听他的道，看他行神迹的人，实际上就有两种人，一种就是看见就信他的，听见就信他的，还有一种就是看见不信，听了就恨他的。为什么？耶稣的话是最清楚的。约翰福音第三章19-20，光来到世间，因为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也就是说，另一句话是约翰福音第7章7节，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这就是那个人恨耶稣最根本的原因。耶稣就是光，耶稣是没有罪的。人只要来到耶稣面前，就会显出自己的黑暗，就会显出我们的罪了。那知道自己在黑暗中，知道自己罪以后，人会怎么反应呢？通常有两种，一种就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救主，那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这都在圣经里面看到的少数的人。耶稣来就是为了救人，脱离罪恶，脱离黑暗。但是更多的时候，当人看见自己在黑暗中，当人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他不但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反而否认自己有罪，他认为自己没有罪。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都是这样反应的。当人听到说你有罪，那你马上第一个反应，我没罪，我有什么罪？我们杀人，我们放火，我不偷不抢。如果我有罪了，我应该被关在监狱里。那现在我是自由的，所以我就没罪。跟我说，你现在是逍遥法外的，这个世界的法律不能定你的罪。将来定你罪的时候呢，神定你的罪的时候，你就无可推诿。第一个是不认罪，更进一步的是，人不仅不认罪，你要把那个定罪的标准给取掉。就是把那个定罪的人给除掉，光照在黑暗里，人不接触光，凡是想把那个光给除掉，把那个光给熄灭，那这样就显不出自己的黑暗，这样就人就容易就不会被定罪。这个就是耶稣说的，他们无故的恨我，因为耶稣按照他们的律法，犹太人的宗教的律法，罗马人的政治法律，他们查出来都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们却恨耶稣，执意要把耶稣给钉死，这个叫做无故。世人是有罪的，有罪的人恨无罪的耶稣，所以这就是无故的恨耶稣。我最近听到一盘磁带，我觉得那传道人、辅导人信耶稣很特别。他这个讲到结束了，他叫辅导人信耶稣。说亲爱的朋友，你想一想。耶稣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事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可以觉得我说耶稣说过什么伤害你的话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那我就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你能够看见那位无罪的耶稣，你看见你自己的罪，你应该相信耶稣就是为你的罪而来的。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舍身流血，为了救你脱离罪恶。你不用去无故的恨耶稣，你应该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世人无故的恨耶稣，那耶稣的门徒的遭遇又如何呢？耶稣说一句话很重要，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主耶稣的这句话不是吓死他的门徒，而是要他们做好准备，准备受苦，甚至受死。而且主耶稣说的这句话也是千真万确的。圣经和早期教会的历史就告诉我们，十二使徒里面，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其余的都是为主耶稣殉道而死。其实使徒约翰也好不到哪去，就被放在一个孤岛上，在一个孤岛上死去。在前三个世纪，教会的历史几乎都是受苦的历史。 所以有人说教会就是殉道者的血所铸成的。那如果我们看一看早期的教会，早期的教会他们所受的苦、所受的逼迫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跟主耶稣所受的逼迫是一样的，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宗教。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当时很多罗马的皇帝他们在推行君王崇拜，就那个罗马皇帝认为他们就是神，说他统治下面的所有的人民都必须向他下拜。那些基督徒呢，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耶稣是主，只有一位神，只有神可以被敬拜，所以说任何的人不应该接受人的敬拜，人也不应该去敬拜人，所以这些基督徒就拒绝向罗马皇帝下拜。那这样自然就遭了罗马皇帝的逼迫。那最早的时候犹太教他们逼迫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宣告一个信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犹太人把他给杀了，现在第三天又复活了，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悔改信耶稣。那这犹太，所有的犹太教逼迫基督徒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认为基督徒的罪怪在他们身上，是仿佛耶稣是犹太人杀的，其实那个不算你的罪，因为你是无知的时候把他杀了耶稣。更重要的，他们认为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就是犹太人的救主。但是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不接受耶稣为他们的基督，不接受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所以犹太教也逼迫基督徒。当然后来福音传到外邦，传到罗马帝国里面，那罗马帝国里面都是很多多神论嘛，都是信各种宗教的吧。那现在基督徒来宣告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救主，那自然就引来外邦宗教的逼迫。从使徒行传，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那以弗所当时罗马帝国就把每一个城市的一个保护神，那以弗所的那个保护神就是那个大地女神。那当时那些做那个大地女神敬拜大地女神那些人，以为保罗传的福音让这些人不要去敬拜偶像，他们就认为那我们这生意不就没有做了吗？所以他就把所有以弗所的城，以弗所城的人都煽动起来，差一点就把保罗给杀掉了。这是早期教会的历史，西方教会的历史。如果你看近一点，看看中国教会的历史，也是同样的，基督徒面临两个方面的逼迫，一个就是政治的，一个就是宗教的。有史可考的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唐朝，那基督教的一支警教那个时候传入中国，而且在唐朝的时候，这一刚一传进去就非常的兴旺。那这就引起了什么？中国本土宗教的嫉妒。其实当时的佛教其实是非常嫉妒基督教的。那我们做皇帝很多时候都是信佛教的，所以后来那个皇帝就下禁教令，所有的教堂被拆了。那所谓的中国的自己的教徒就不准不要改信，你要么改，要么说你不信。如果你要坚信的话，你就被抓被杀。所以警教在中国很快就消失了，那是最早的。那再近一点，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和团运动，在义和团运动里面，多少的西方宣教士，多少的中国基督徒，他们失去了生命。再近一点，十年文革，多少的中国基督徒遭受了逼迫。如果你再近一点，你就现在可能好了呢，现在没有逼迫了。现在在中国，在不同的地方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逼迫。我记得98年我回去跟我母亲传福音，她不愿意接受，其中有一个原因，当然不是唯一原因，有一个原因，她就跟我说信你那个政府要抓，信我这个政府不会抓，非常简单。那我就这样说，我说信耶稣没人抓你啊，那你我说你看我信耶稣也没人抓我。但其实我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我们的父辈经历了很多的运动， 虽然现在相对自由了，但是他们心中其实是余悸犹存了。其实现在对基督徒逼迫最厉害的不是共产国家，现在对基督徒逼迫最厉害的是回教国家，政教合一的回教国家。我无意夸大今天基督徒受逼迫的那个情形，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要关心那些受逼迫中间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至少你不要天真的以为今天基督徒不会受逼迫了。主耶稣的话是不会错的，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且将来会更甚，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有时我们会很天真的认为宗教都是教人行善，基督徒都是好人，世人为什么要恨基督徒呢？其实耶稣的话也讲得很清楚，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不要属自己的，实际你们不属世界的，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大家记得我前段时间讲到提到一个印度圣徒孙大信，信耶稣以后家族里面的人都反对他，因为觉得他背叛了自己的宗教，因为他是印度教，而且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但是孙大信弟兄他立志跟随耶稣，那后面家里面的人就决定把他给赶出家门，而且在赶出家门以前，在给他吃的最后一顿晚餐里面他放了毒药。你可能觉得这是极端的例子，我告诉你不一定，我也是回家去看我母亲，我也觉得他可能会放药在里面，真的。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出自他，而是出自那个魔鬼。你不要以为这事情是只有从大圣经才可以遭遇到，因为你看那些恨耶稣的人，那些被外邦宗教迷信的人，我相信孙大信的弟兄他家里面也是很爱他的，但他为什么能够做出这种人看都不能理解的事情？那耶稣的话讲得很清楚，是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因为是恨耶稣。你就觉得这是过去的事，在北美，在这个号称自由的地方啊，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对耶稣对基督徒这样友善吗？你看看这里过圣诞节的情形你就知道了，现在圣诞节都不叫圣诞节，所以你不能叫 Merry Christmas， 你要说 Happy Holiday Happy Season。 那你可能觉得这很多人就觉得因为这里很多人不是基督徒嘛，那加拿大是移民国家，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民族的人，不同姓人来到这里，所以大家要互相尊重，和睦共处。而且你看加拿大、美国，他们现在通过很多的法案，都是以圣经违背的。很多的法案都是跟圣经违背的。如果你无形中间，很多人就觉得这样，这法律都规定的是对的，那肯定就是对的。如果你知道圣经的标准，那你就觉得是对的。我没有鼓励你去跟政府作对，我没有去鼓励你去仇视别的宗教或者别的民族的人，我们应该互相尊重，应该和睦共处。但是你如果是耶稣的门徒，你能不能够在这个世界在人群面前承认耶稣的名，为耶稣做见证？还是说我们不用传福音了，信耶稣都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说在回教国家现在有那种极端的肉体上的逼迫，其实在西方在北美更有一种无形的思想上的逼迫，是很多人都没有觉察到的，而且很多人无形中已经接受了。后现代时代，有人说现在是个后现代时代，后现代时代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你不管做什么都可以，说你信佛教，你信基督教，你信伊斯兰教都可以，你做好你做坏都可以，但是圣经却宣告它是绝对的真理，是神的话，没有错误，永不改变。耶稣基督也宣告他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就别无拯救。 如果你向人宣告这想，人就可能前一年就说你思想狭隘太保守了，如果再进一步的他就会恨你，为什么只有你信是对的，我信是错的。我跟我那些大学同学提起圣经，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圣经是不错的，你不要以为他是在肯定圣经，言下之意什么？言下之意就是圣经里面还有很多错的，他就里面总有很多不错，那其实就说里面还是有很多错的。所以你不能说圣经是绝对真理，而同你认为我要像总管最，我们总管就是很特别的，接受东西很快的。现在所有的总管可能接受也是与时俱进，他觉得你什么都要与时俱进，圣经也要与时俱进。所以你不能那个坚持圣经里面绝对的标准。如果你根据圣经指出人的罪，你这样做的人就会恨你。我们这大学同学一个 QQ 群，那有时候大家都是同学嘛，也都没信耶稣，说在 QQ 群里面什么话都会讲。就现在他们基本上不会在 QQ 群里面乱讲的。那同学说 QQ 里面这个群里有牧师，他希望你。当然我们同学都是关系非常好，但是他可能恨你，就希望你不要在那里。是人恨耶稣，因为耶稣是无罪的。不过要回头要讲一讲，有时候人恨基督徒啊，可能因为基督徒真的是可恨的。为什么很多人恨美国？那因为美国真的做了一些可恨的事情，他不合圣经的事情他做了。这加上人们笼统的认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所以那个人就连基督徒、连基督、耶稣基督就一起恨了。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耶稣基督已经说了，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上再完美、再完善的制度和国家，都不能够说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但是一个国家敬畏神的程度，却是这个国家蒙神祝福的一个衡量。所以美国的宣做了那么多不合圣经的话，是因着他们的父辈，因着现在在美国其实应该还是有大量的敬畏神的基督徒，所以神依然还是在祝福他们。但是现在很多的教会，很多的那个美国的传道人都已经向美国发去了悔，美国需要悔改，再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更严厉的审判就会临到他。现在如果普遍的来讲呢，很多人觉得恨美国的国家都会喜欢中国人的。中国人在国际上比较受欢迎，特别是那些恨美国人的国家。但是作为中国人的基督徒，你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那些国家的人呢？不，你要当心，当我们真的去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就转了恨你了。他们过去恨美国人，如果中国的基督徒还在心的话，他们肯定去恨中国人。因为人恨我们以前是已经恨耶稣，但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你没有做过一些可恨的事情，你有没有做过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招人记恨呢？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违背圣经的事让人轻看你的信仰？有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说我有一些基督徒朋友，他们的行为跟我们没什么区别，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我了，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需要悔改。主耶稣的名，因为我们被人轻视，被人藐视。基督徒不是完全的人，但那不是我们犯罪的借口。我们应该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让人尊重你，也尊重你所信的神。不过根据神的话，我这里还是要说，即使你完全的遵循神的旨意，世人可能还是会恨你的。因为没有一个人遵循神的旨意能够超过耶稣的，那世人既然恨了主耶稣，必然就会恨他的门徒。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所以如果你恨我没关系，因为我所侍奉的主耶稣也曾经被人恨过。如果人恨你没关系，因为你所信的主耶稣也曾经被人恨过。那对于世人的恨，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以爱化恨。世人无故的恨耶稣，但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就是耶稣赐给他们，让耶稣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还为那些钉他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士兵，为那些在十字架下嘲笑他的犹太人向神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世的时候指责人的罪恶，但是他却靠近那些畏罪忧伤痛悔的人，甚至耶稣的敌人都称耶稣为罪人的朋友。那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要跟他一样。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七到三十六节，耶稣有一段教导：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断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必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亡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的榜样，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在这个充满恨的世界，主耶稣让我们要去爱，以爱化解这个世界的恨，让世人来与神和好，让神的爱充满这个世界。那这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讲到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主耶稣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他的门徒的命令。你要凭十五章设计，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世人因为耶稣的缘故恨我们，如果我们再不彼此相爱呢，那我们真的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就消失掉了。早期的教会是受逼迫最多的教会，但是奇妙的是早期的教会也是发展最快最好的教会。所以有人说现在教会死气沉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逼迫太少了，世界以一种诡诈的方式欺骗了我们，我们在信仰上妥协，教会与世界为友，与世界共舞，那当然也就不能为耶稣做见证，当然也就不能发展。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想想，早期的教会为什么在逼迫中它发展是很快很好呢？有几个原因，我们读《使徒行传》组织学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强烈。第二个就是早期的基督徒坚持主的道，坚守主的道。那这在背后有一个很深的原因，就是我提，就早期的基督徒彼此相爱。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记载，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凡物公用的，所有的信徒都把自己的东西奉献出来，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激发爱心，即使为主殉道也不惧怕。这是那个早期教会能够在逼迫中发展很快一个原因，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很多的运动，很多人想回到早期教会那种模式，所有的信徒防务公用。当然不是讲这个形式， 可是一定要防公用才是彼此相爱。但你要看到彼此相爱的确是教会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征，也是他力量的一个源泉。面对那么的逼迫，你们可以想象，如果早期的教会还充满嫉妒，还充满尊敬，他能够不被消灭掉吗？但是他们彼此相爱，为主殉道，手拉手走向刑场。你可以看罗马殉道史，很多的基督徒被扔在斗兽场里面的时候，他们彼此勉励，激发爱心，为主殉道。你追逐中国传道人的壮劲，袁湘成弟兄、王明道弟兄，这些都已经是很近代的人了，他们已经安息了，追逐他们的壮劲。他们因耶稣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在监狱里面为主持守真道。但是你说他们壮劲，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在监狱外面的人，是他们的妻子，是他们的儿女。他们几十年在监狱外面，那外面的运动其实疯疯癫癫了，但是在那个人人自危、弟兄姐妹见面都不敢打招呼的年代里面，还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暗地里去关心他们的妻子儿女，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不见能够在主耶稣的真道上站立的稳。就面对困难，面对世人的仇恨，面对逼迫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是我们得胜的一个力量，得胜的一个保证。相反的，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那一些弟兄姐妹觉得在教会里找不到好多朋友，甚至有人觉得基督徒朋友还不如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那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找对象的时候，都愿意找一些不信的人，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们挺好的。我不是说你不能够有没有信耶稣的人为朋友，你应该带那些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来教会来信耶稣。但是我们问一问，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都不能彼此相爱，人来了教会他怎么可能信耶稣呢？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我们怎么可能去面对世界对我们的恨呢？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行善，我们是否在切实的遵行主耶稣的命令？我们是否切实彼此相爱？当然有时候每一个人不都是什么时候都可爱的，其实我们看我是看我家四个孩子，我就知道一天之间就不知道他们之间要吵多少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他们你们是弟兄姐妹，爸爸妈妈爱你们，你们也应该彼此相爱。那神既然爱我们，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了。弟兄姊妹可能得罪你，可能伤害你，一句话一件事，但是你应该知道他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姐妹，你应该爱他，应该饶恕他。你可能说大家又都不是三岁小孩，都是大人了，他怎么做这种事？怎么还不懂？还这么不懂事啊？我告诉你，其实我们中间很多人就是小孩，在基础里我们还是婴孩，我们还不会走路，我们还不能承担责任。所以如果你和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有矛盾，那是自然的，那是我们需要成长的地方。我们应该按照主的吩咐去彼此相爱，彼此勉励，然后我们才能够成长，然后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然后你才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以基督的爱去化解这个世界的仇恨，可就为主耶稣赢得这个世界。世人恨我们，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应该爱他们。我讲了，我回去跟我家里传福音了。98年的时候回去，心里面很火热。当时一传福音，他们不接受的时候，我就想起耶稣说过的话：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的父母过去是非常爱我的，而且是以我为骄傲。 我妈妈最希望我跟她一起出去走路的，因为人一看见我，她就很有荣耀。她一个字不认识，但她的儿子在国外读博士。但是她我信了耶稣以后，她不愿意跟我一起出去走路，真的，她甚至都不愿意在人面前提起我。但是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耶稣，好，我们好像成了敌人。他因为自己的罪不认识耶稣，但是我信了耶稣，你的罪被赦免了，那你应该怎么办呢？耶稣说要爱你的敌人，所以我要爱我的家里的人，即使他是我的敌人，我也要爱他。希望有一天他能跟我一样信耶稣。另外的话，圣经还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即使你的父母不信耶稣，你应该孝敬他，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所以如果你的父母反对你信耶稣，你不要不信耶稣，你要信耶稣，而且要用耶稣的爱去爱他们，只有这样他有一天才可能跟你一样信耶稣。是恨我们是因为我们不熟这个世界，如果跟这个世界的人是一样的，他不会恨你的，因为都是印度的嘛。像回到那些高中大学的同学中间，还有那些老师，甚至是我记得星期五晚上有个姐妹问说，我们有没有曾经尊敬过人，我曾经很尊敬我的老师。我去年回去跟我高中班主任、初中班主任见面，他就说了很多很多话给我听。过去我们都不敢跟你说的这句话，因为怕把你们给教坏了。那现在他就不用我们教你，你们已经在外面已经看了这么多。那你觉得这些老师怎么这样？没有，我还是很尊敬他们。那我跟我高中班主任，我们一起吃完饭，就他，还有两个高中同学在一起。那他们吃完饭，自然的就是打麻将。那我当时我的话说，我说不要打麻将，所以说我说我们不要赌钱就行了，不要输钱，这样他们也是耐心。我发现那一下午他们打的就很难受似的，跟我一我就跟他们打，而且我很老赢，只不过看来你是很聪明的。我是他们就是这样的，我还是很尊敬他们。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指责他们的罪的时候，我告诉你，他真的可能会恨你的。他当然现在我觉得他不理解，你不觉得他真的理解了以后他就不会恨你？如果他不信耶稣的话，他就一定会恨你的。但是作为我们来说呢，你如果真的信了耶稣，你应该知道你过去跟他是一样的，你可能还不如那些人，所以你不应该有那种自豪感，你不应该站在那个道德的制高点去论断人，去定罪他们。定罪一个人很容易啊，但是你要接纳要爱一个罪人就不容易了。我们应该思想主耶稣如何爱我们，如何接纳我们，那我们就应该照样的去接纳罪人，去爱罪人，以至于罪人可能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教会有时候，特别北美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很多时候遭人反对。为什么？因为教会反倒总是跟这个世代合不合流。所以教会应该反对堕胎，应该反对离婚，应该反对同性恋。但是如果你教会只是口头上反对呢，可能你招来的就是恨。我在弗吉尼亚的时候，因为牧师就反对同性恋，结果什么？结果他的教堂就被人烧了。那你应该怎么做呢？你还是要继续反对，但你还要继续去关心那些人，要帮那些人脱离罪恶。有一家教会，他们也反对堕胎，但是他们就去了解那些人为什么要堕胎，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抚养这些孩子。然后他们就提出，他们要去帮助那些不愿意抚养自己孩子的那些特别未婚先孕的妈妈。 那有的人是不能够抚养，他没有能力，那教会经济供，你要经济上的、物质上的帮助他。那还有很多人是心灵上的，他们不愿意，因为看到那个孩子，可能让他想起一些更痛苦的回忆。那教会居然是你把孩子生下来，我们父辈养，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家庭专门收养这样的孩子。那结果什么？结果很多未婚妈妈呀，他们就到这个教会去寻求帮助，他们就愿意把这个孩子交托给他们。很多人也因为这样信了耶稣。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我们现在其实可能是做错了，虽然也是我们口头上、我们理性上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不对，但是我们能做多少事情去帮助人胜过这些罪恶，从这些罪恶中脱离出来呢？当年神让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是要以色列人把迦南地所有人都杀了。但现在呢？现在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人恨我们，但是神不是说让我们把世界人给杀了，刚刚反过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现在死的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做出牺牲。有一部电影叫 The End of Spare， 那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拍的，有人把它也翻译成一本中文书，叫奥卡人的心声。奥卡人的心声，那讲的50年代美国有几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的原始森林里面，向一些原始的人传福音。那其中有一群人叫做奥卡人，他们向他们传福音，结果被什么？结果被奥卡人，他们的丈夫都被那个奥卡人用长矛给杀死了。那其中有一个宣教士的妻子，她不但不恨那些杀她丈夫的奥卡人，反而继承她丈夫的遗志，就留下来继续在这个奥卡人中间生活，生活2年，然后再有人去接替他。结果什么？结果终于把这个福音在奥康中间给传开了，使那个许多的奥康人都信了耶稣。那这是我们对待面对世间的仇恨，因为以爱化恨，很多不是你死我活，是我死你活。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情境，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到那个地步，像就是我们第一场最后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麻痹答应，觉得我们就很轻松就容易了。要赢得一个人的灵魂，不管在什么时候，一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可能是时间，你可能是金钱，你可能是精力，你需要像耶稣那样去服侍人，人才能够听你所传的耶稣。但是我们总也有盼望，因为总会有人他会因为基督的爱的缘故被感化归向耶稣的，即使是再野蛮再原始人，基督的爱都可以胜过的，都可以把他们的心赢得的。所以我们抵挡罪恶不应该灰心，我们应该重在耶稣身上，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的，并看耶稣怎么做的。最后我愿意一段使徒彼得的话来结束。彼得前书第4章12到16节，他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证明归荣耀给神。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面前，天使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心中，愿十字架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效法主耶稣， 跟随耶稣的脚中行。神啊，请你赦免我们，我们很多时候羞辱了你的名，让人轻看了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没有按照你自己的话语去行，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求神你赦免我们，并求神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立定心志，在一切事情上要讨神的喜悦，在一切事情上要让主耶稣的名得着荣耀。主啊，你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有爱，就可以去面对从世界来的恨，可以去面对弟兄姐妹中间一些嫌隙，一些尊敬。让我们在耶稣的爱中可以合一，也让我们在这个合一的爱中去为主赢得这个时尚的世界，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希望求神你圣灵在我们中间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保守我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感谢你，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